德国德勒斯登，强人奥古斯都的巴洛克珠宝，梦总在遥远的他方。1802年，德国狂飙时期著名诗人、哲学家赫尔德来到古老的德勒斯登，惊艳于他的典雅华丽、盘桓多姿后，感叹地写下浑然天成的历史氛围，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收藏，无可比拟，也不可能复制。它是易北河畔的佛罗伦斯。德勒斯登这座风格纯粹整齐的巴洛克古都，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城市之一。老城的今生前世要从17世纪说起。宗教改革后，欧洲诸国不再需要支付制士税金给梵蒂冈，君主们开始变得富有，便动手兴建气派的宫殿皇居，定制华服，改造城市。而位于德国东部的萨克斯王国强人奥古斯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身兼波兰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选定侯的奥古斯都，相信贵族血统至上的绝对君权主义，在政治外交上积极地向外扩张并吞，而内政事务则推行经济改革。不过在私生活，奥古斯都也不遑多让。听说光是萨克森后宫就有365名佳丽供奥古斯都临幸，羡煞欧洲其他君王。国内朝臣更劝说奥古斯都应该在波兰及萨克森各安置官方认可的皇家情妇，这样两国的恩宠才能平衡。显然各国使节非常喜爱奥古斯都的风流韵事，私下封给他强人的封号，其实是讽刺奥古斯都在姓氏上的虚所无度。当时的萨克森不仅是德意志的军事强权，也是显赫的政治金权。强人奥古斯都致富的秘密是高品质瓷器的制作与专卖。当时东方的瓷器建由海陆供应全球，让垄断海上贸易的西班牙人富得流油。这种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深如磬的奇异商品，即使欧洲人想破了头也透彻不了其中的奥妙。欧洲各国都在竭尽全力破解瓷器制作的秘方，企图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局面。西方第一位破解瓷土配方的天才是来自德国中部图林根的贝特格。贝特格是个引人注意的江湖术士，曾经利用一些极具戏剧性的化学实验及舞台噱头，在欧洲各地招摇撞骗，并以贩卖炼金秘方为生。贝特格曾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召见，希望能一窥炼金术的玄秘。贝特格自知那是假秘方，结果畏罪潜逃。夜路走多了，难免会有意外。贝特格在逃亡期间被强人奥古斯都逮捕，并打入与世隔绝的监狱中。除非透露出炼金的神秘配方，否则终身不得离开。贝特格迫于无奈之下，答应以另一项秘方交换自己的自由。由于奥古斯都疯狂迷恋被称为白色黄金的瓷器，贝特格就被监禁在国王的实验室中，日以继夜地为国王的瓷器狂热服务，前后14年，终于研究出制作瓷器的配方。奥古斯都便在盛产瓷器原料的麦森设立了皇家制瓷厂， 从此独霸欧陆，麦森瓷器成为极品名瓷的象征。麦森瓷器厂的技艺有多精湛呢？市中心的茨温格宫清脆雅致的白瓷编钟，与王宫旁令人惊叹的列王行进图，就可稍稍了解萨克森艺术的伟大成就。这门瓷器生意让奥古斯都赚进了花不完的财富，奥古斯都的权力欲望也随之蠢蠢欲动。他听闻遥远的东方有一个蒙兀尔王朝，那里的皇帝坐拥天下财富，被如云的美女所围绕，可以不受控制的为所欲为。奥古斯都虽然贵为一国之王，但他的行动与决定还是必须受议会制衡。向往着神秘东方的奥古斯都打造了一座绿琼珍宝馆，专门收藏他所收罗的奇珍异宝，其中就包括了这组大蒙兀尔奥朗泽布的宝座。奥朗泽布是与奥古斯都同时期的蒙兀尔君主，他的父亲就是修筑泰姬玛哈的沙贾汗。蒙兀尔王朝是当时称霸中亚的强大帝国，由成吉思汗与铁木尔的后裔所建立，势力范围囊括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中亚。关于蒙兀尔的种种伟大传说，就在行商的口中迅速传唱开来。1725年，在巴西发现钻石矿之前，印度戈康达是地球上唯一的钻石矿源。1687年，奥朗泽布将戈康达纳入版图之后，宝石专卖成为蒙兀尔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当时往来东西的旅人都耳语，奥朗泽布是位豪奢的大君，宫殿里所有的器具都是用钻石镶嵌装饰，连建筑本身也用钻石装修的富雅绚丽。奥朗泽布连最基本的打赏都是以钻石来支付，如此每个人才能充分体会梵天的大能。奥朗泽布如是说。远在萨克森的奥古斯都对于奥朗泽布的无拘挥霍与蛮横自由有着强烈而难以自拔的渴望。1694年，强人奥古斯都成为萨克森君王之后，开始疯狂地搜集，成就了有史以来最惊奇的巴洛克艺术收藏。奥古斯都热爱的不只是绘画雕塑，对珠宝也十分迷恋。他收购了大量天然、形状不规则的珍珠，聘请能工巧匠用各色宝石与贵金属精雕细琢成各式珍宝。奥古斯都精心规划了一座由象牙、祖母绿、红流石、天青石镶嵌的博物馆，绿琼珍宝馆，来把玩他的收藏。这些珍宝不是首饰，更像是现代人赏玩用的公子，数以万计精致无匹的玩偶、小丑，结合了歌舞斑斓的印度风情、清高恬淡的中国格调、野性勃发的非洲活力，琳琅满目，簇拥成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奢华舞台。为什么贵为一方之霸的奥古斯都需要打造这样一组超级奢华的公子呢？收藏是个人灵魂的剧场，是小宇宙的缩影。透过分类、排列与展示，收藏品融为一体，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也是收藏家最私密的灵魂印记。透过收藏，我们可以窥视美人意识深沉的渴望。 我想象着奥古斯都处理完国事天下事后，一个大男人却躲进这个房间里，拖着腮，歪着头，独自面对着自己的憧憬，像个孩子般傻傻地笑着，摆弄着掌心的奥朗哲布公子。这是他唯一能摆脱朝政、攻伐、掠夺、朝臣、自由自在，让想象力驰骋的时刻。大蒙兀儿奥朗哲布的宝座就是他的半家家酒。想象自己是奥朗哲布，想象自己正操控着奥朗哲布，统治着无疆的帝国。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方专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在不起眼的杂物、零钱、积木、用过的票根、泡水的书、泛黄的相片，都是我们挚爱的珍宝。随着年龄增长，积木与书签魅力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世俗讨好也更流行的时尚。我们把时尚当作城墙，为我们阻绝充满伤害的外在世界。精品提包、名牌高跟鞋与高价珠宝化为城砖，叠成堡垒。我们躲在里头，过着小清新与小确幸的小生活。这种安适自在让我们暂时脱离现实，像坠入树洞的爱丽丝一样，躲进绮丽缤纷遥远的异度空间，逃避着世界，也逃避自我。每个人都害怕日复一日的停滞蹉跎，让我们在一成不变中逐渐腐朽。各种形式的教条、准则、规范与禁忌，让现实显得无奈，力不从心。我们每天以不同形式零售自己，却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真正的梦就在遥远的地方。所以法国诗人韩波在1871年时写下了生命最深切的渴望，生活在他方。是的，因为我们总想着逃离，总想着解脱，想象不一样的人生，无拘无束。真正的生活或许就在某个不知名的所在。他方的意思是别处、另外与其他。生活在他方，生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可以不是现在的模样吗？生活在他方，道出了现实生活与理想咫尺天涯的鸿沟，对自由与禁锢的两难。我们需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自在角落。有趣的是，我们总在这个闭塞的角落中惦念着辽阔的远方。为了满足这份惦念，我开始旅行，搭着愿意收留我的货轮出航。无论货轮准备开往何方，哪里都可以，只要离开就好。卡夫卡如是说，我想你懂的。